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8期空中明慧周刊。本周邪恶迫害法轮功进入了第九个年头，在过去的八年里，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为了捍卫他们对真善忍的信仰而被迫害致死，更有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为了让人们了解真相而被投入劳教所和监狱，惨遭迫害。我们在此向中国大陆八年来不懈的反迫害的大陆同修表示深深的敬意，并希望人们早日了解真相，结束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重要时事、720华府集会、美国政要呼吁结束迫害、720专访法轮功发言人、八年和平抗争信仰愈坚、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720华府集会，美国政要呼吁结束迫害。2007年7月19日，来自欧美、亚洲等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庄前集会，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官员、人权律师以及受害者在集会上发言，要求中共立即结束对法轮功持续八年的迫害。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唐纳德·琼恩说，所有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如果中国人选择了解体中共，这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支持他们的选择。他并说，今年参加集会的议员更多，把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任何人都有选择信仰自由的权利。加州国会众议员林·沃尔西说，每年这个时候在国会山看到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很重要，中共不但在自己本国的领土上迫害人民，还把特务输送到海外，在其他国家的土地上恐吓人民。作为美国人民选举的一员，我今天站在这里说明我没有被吓到。如果中共政府想要被国际社会接受，就立即停止他们的这种行径。他还说，感谢你们的付出和努力，我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为争取自由抗争。 自从1999年以来，佛罗里达州女国会众议员伊利安娜·罗斯莱廷恩每年都参加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集会。今天她原本没有时间赶来参加今年的集会，特意派她的助手代表她在集会上发言。但在集会临近结束时，罗斯莱廷恩议员还是亲自赶到集会现场发言。他说，很长时间以来，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一直是我最大的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主持有关这一议题的首次国会听证。我向你们承诺，我将继续敦促结束这一恐怖行径。我们今天在这里高声向北京传递的一个明确的信息，现在就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关中国人退党，罗斯莱廷恩议员认为，退党是非常有意义的运动。人们离开中共作为一种抗议的表达，他们长期感受到被占有、威胁、恐吓、压迫和迫害。我希望中共收到了人民发出的讯息。罗斯雷廷恩议员指出，称08年北京要办的奥运为种族灭绝的奥运一点都不为过。加州国会众议员德纳·罗拉巴克在集会上说，我们不应该派队参加一个由镇压自己人民的政府主办的奥运。他说，中国的有毒食品、牙膏和其他产品进入美国，让我这么说，我们要找到毒源，那就是中共的腐败和暴政。只有我们解除中共恐惧和压迫的毒，才能阻止有毒货品。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际宗教自由研究主任麦克·豪尔维兹在集会上说，勇敢的法轮功学员不顾自己的安危，不向恐怖和酷刑低头，把自由和平的信息带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和全世界所有的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感谢这些勇敢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们，把他们的声音传给全世界。他说，法轮功学员绝不会白白地遭受痛苦，不会白白地失去生命，他们将被历史铭记。我们所有人都将受益。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法轮功学员将出现在第一篇章。
720专访法轮功发言人。2007年7月19日，在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8年之际，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先生在接受美国首都华盛顿媒体专访时说，法轮功和平抗暴绝无仅有，其真善忍的和平理念赢得了国际认同。他并说，只有解体中共才能结束迫害。张尔平说，法轮功是一个民间团体，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都是出自于个人的愿望。在过去的8年里，我们看到法轮功靠的是一个真善忍的理念，而不是靠政治手段或是任何暴力手段，他们是通过非暴力形式，而且靠民间志愿形式传播信息。这场迫害本身给很多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在大陆，很多中国人以前不了解法轮功，现在却对法轮功也有所了解了，而且在国际上，更多的人对法轮功的理念和和平抗争有了认同。张尔平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由过去操纵媒体、制定国家政策等这种大规模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的迫害形式，到现在已经走入地下。虽然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很少看到对法轮功迫害的消息，但实际上迫害并没有消失，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处境依然很艰难。最近，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和国际善良人士对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不择手段的，这样一种迫害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张尔平说，法轮功学员除了通过各种方式让人们知道这场迫害，还采取法律手段将参与迫害的凶手绳之于法，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虽然在中国没有真正法治的社会里还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但是国际社会必然会利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在很多地方，法轮功学员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进行了立案起诉。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很多独立法庭都按照司法程序进行立案，走入法律程序，而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不可能有这种法治。 张尔平说，中共在镇压法轮功上使用了整个国家机器，耗费了巨大国家财力，这不但是违反国际法律和中国宪法的犯罪行为，而且本质上是反中华民族、反中国文化、反人性的一场浩劫。它勾勒出中共残忍的邪灵本质，它对世界文明、和平与稳定都直接构成了威胁。不仅如此，中共还将迫害延伸到海外，把恐怖主义行径输出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共在海外的庞大特务网络和破坏活动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恐惧和不安，其危害波及全球。张尔平先生说，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看到印度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在美国也有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抗争、民权运动，可是在中国，在全世界，像法轮功这么大规模的和平抗暴还绝无仅有。而且法轮功的这种和平抗争与任何一种其他抗争都不一样，因为任何一种和平抗争还是有政治诉求的，而法轮功的要求就是修炼的权利、信仰的权利、在公园练功的权利。而且对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我们有权利让他们在法律面前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些都是人的根本权利。张尔平说，在暴力和谎言面前，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实践着真善忍的理念，用真诚化解谎言，用善良唤醒良知，以坚韧融化暴恶。时间和历史见证着这一切，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准则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普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十几年来，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上亿法轮功学员做好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法轮功给人们带来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修养，无论在任何环境下，法轮功对国家、民族、社会、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张尔平说，法轮功学员退党恰恰是为了摆脱中共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人人要政治挂帅的政治，脱离残害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中共邪党，不与狼为伍，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正确选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八年和平抗争，信仰与坚。7月14日下午，近500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以“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为主题的集会游行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声援退党，解体中共，结束对法轮功八年的迫害。多名社会人士到场声援，他们谴责中共曾庆红一伙在七一前夕制造群体遣返事件，指出事件显示中共魔掌已深入香港。身兼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CIPFG 亚洲分团副团长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中共现在最害怕的是有真正信仰的人，能够虔诚的有真正信仰的人是有他的精神力量，他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与有同一信仰的人紧密团结，这种信念、这种坚持、这种团结也是中共极为害怕的。法轮功的学员是我所认识的民间团体当中最廉洁、最有奉献精神、最守纪律的一个，正是因为他们这样，所以中共要严厉地去迫害他们。另一位 CIPFG 亚洲分团成员、西贡区议员林永然称赞法轮功团体八年来的努力不懈反迫害的精神，并指中共当局炮制遣返事件是史无前例的干预，对香港来讲是个悲剧。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牧师指出，善恶必报是天理，呼吁有关官员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集会后，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前往西区的中联办。除了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等大型帆旗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横幅与旗帆，以及腰鼓队、西洋鼓队的表演，沿途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和拍照，并接过学员派发的真相材料。
加拿大渥太华和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通过模拟酷刑展、图片展和功法展示等形式抗议中共发动的长达八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多伦多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中区唐人街举办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退党潮集会与游行。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张兆进说，我们凭着对宇宙真理的正信，用善良面对暴恶，用勇气面对恐怖，从历史上最残酷、最隐蔽的迫害中走过了8年。我们将一如既往秉持大善大忍的胸怀，继续讲真相，直到这场迫害结束。多伦多亚裔社区领袖克莱门特、安省副省长选区办公室的帕米拉到场发言，支持法轮功，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温哥华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前举行真善人画展和法轮功反迫害图片展。前国会议员及30年资深记者西马赫特到市中心艺术馆前表示支持，亲自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呼吁民众支持法轮功，帮助停止迫害。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在中国城花园角集会，呼吁各界共同制止发生了8年的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同时声援2300万人退出中共协党。湾区奥伯尼市市长致信表示支持，信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理迫害。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海尔登广场举行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政权持续8年的残酷镇压中和平反迫害，并向全世界民众揭露中共政权的暴行。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拟展示吸引了很多民众观看，人们对中共如此残暴的受刑表示愤慨，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
7月15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繁华闹市区举行了反迫害集会和游行，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8年的残酷打压。前众议院议员、地方议员、区议员纷纷发来声援信函，东京都议员出名路博还赶到集会现场声援。
7月17日晚7时至9时，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追思遭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同修，呼吁社会共同终止这场迫害。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沙乃玉，男，40多岁，吉林油田红岗采油厂农工商职工，2007年7月骑摩托车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2家镇派出所根据举报摩托车牌照号查到沙乃玉，于7月12日在单位将他绑架，13日劫持至大庆市公安局，14日家属去看他时得知人已经被迫害致死，详情待查。
吉林省东丰县第四中学教师、大法弟子魏凤菊3次被非法劳教，累计被劳教所关押迫害近6年，遭到种种酷刑，罪都被电击变形。2007年4月13日回家时，身体十分瘦弱，失去工作能力，只有年近70的老父亲独自照料。3个月来，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于7月12日含冤离世，年仅50岁。
7月7日早晨，王博的姨夫盖无反在小区买早点时，被候在门口的片警张新征以办理所外执行的名义叫来面包车和2个警察带走，直接送到石家庄劳教所304中队迫害。据说警察是执行比石家庄市公安局还要上面的命令。此前，盖由于帮王博家请律师，已遭恶警骚扰。据悉，盖无反的妻子刘瑞琴也被非法劳教，因为有87岁的老人而所外执行。
山东胜利油田一中的18岁高三毕业生岳群，离开了学校要报高考志愿时，被其母亲单位协党办主任
河北省涞水县公安局戴春杰、
早已等候在门外的恶警董宁、
邪恶
赵宪文等人冲上来，绑架到小班。
北岐山村大法弟子
出来没几天，现又面临着再次被抓，不能继续学业的境地。
刘文凯
岳琴的母亲是胜利油田钻井医院的职工，
至今
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协党非法劳教3年，至今仍被非法关押。 他父亲岳国民是盛北社区景安物业公司职工，已被迫在外流离失所一年。
河北省涞水县公安局戴春杰、610王福才、董洪浩等邪恶之徒一行五次到涞水县北七山村大法弟子刘凤奎家骚扰、非法抄家、妄图绑架，期间又对大法弟子刘文凯、郑玉琪等非法抄家，并把刘文凯绑架，至今下落不明。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07年7月10日，吉林省榆树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张德清、石海林伙同当地派出所非法抄家，绑架了大法弟子崔占云、刘世华、满书杰、满永申、左仲仁、狄老太太、金书君等大法弟子，其中大法弟子崔占云已经是第七次被绑架，其女儿李淑花已于2003年10月被榆树市国保大队伙同榆树看守所迫害致死，其女婿杨占九被榆树不法人员非法判刑8年，现被非法关押在4坪石岭监狱，被迫害的下肢瘫痪，现在家中仅剩下60多岁的老伴和2个年幼的外孙，无人照顾。被绑架的大法弟子现被非法关押在榆树市拘留所，望知情人提供更加详细的迫害消息。
河北省保定市礼县大法弟子王向辉因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被恶党非法判重刑，现被关押在保定监狱，遭受迫害，生命垂危，请世人予以关注。王向辉等人为揭露欺世谎言，为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邪恶的迫害，于2002年8月在保定一带用电视插播天安门自焚伪案、大法红传世界等法轮功真相，并于8月28日被徐水县国安绑架，先是在徐水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4个月时间，期间受到酷刑折磨，特别是双下肢被严重冻坏，长时间不能站立，更不能行走，还得了严重的胃病，长时间不能进食，最后只剩下一把骨头，曾多次出现生命危险而被拉到医院抢救。王向辉于2003年10月被非法判重刑，并被关进保定监狱1监区2中队继续遭受迫害。为了抵制迫害和非法判刑，他曾长期绝食，近5年地狱般的非人折磨，长期的身心迫害和病痛折磨，使他的生命处于垂危状态。狱方一直向家人隐瞒王向辉的身体状态，并控制接见次数，尤其是其练功的父母，从2个月接见一次， 4个月接见一次，目前半年多了还不让接见。王向辉在监狱被非法关押4年多，只让其父母接见1-2次。
2007年7月9日中午12点多，河北博野县城东乡城东村大法弟子温慧敏正和两个弟媳商量给老公爹看病之事，保定地区博野县城东乡派出所所长刘俊奇伙同博野县公安局及保定市国保大队10来个恶警闯到温慧敏家，将门玻璃砸碎，破门而入。刘俊奇一进屋就用双手狠狠地掐住了温慧敏的脖子，温慧敏差点背过气去。温慧敏的弟媳急了，说：“你们想掐死他吗？真是一帮土匪。”他们才放手。温慧敏年仅8旬的老公爹本来有病，见恶警们要抓自己的儿媳，急喊：“他犯了什么法？你们这群土匪！”几个恶警强行将温慧敏拖上车拉走。1-2天后，恶警将温慧敏非法判1年半劳教，匆匆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5大队。
本周32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9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综合消息。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为配合7月全球退党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马来西亚分部于7月15日在巴生市人民公园举行声援23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集会活动，并用大屏幕播出约1小时的九屏纪录片，并展示九屏图片。13日上午9点，泰文九屏共产党介绍会在曼谷10月14日纪念馆举行，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学者、教授、政府官员以及曼谷邮报、泰国邮报等媒体记者。11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来到中使馆前声援23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7月7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及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中国城举办活动，声援2300多万中国民众三退，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7月6日，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地区多个团体数百人士在市中心集会，声援中国大陆2300万明智之士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
7月12日，台湾总统陈水扁先生亲自接见7.1遭港府大规模遣返的请愿代表，包括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以及2度被港府暴力遣返的人权律师朱婉琪等。法轮功学员要求陈总统代表台湾人民向香港政府表示抗议。陈总统表示，中共一定要彻底崩溃解体，世界才会有和平。人权的路是非常的艰辛，他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多年来一直给予支持。国民党副主席、立法委员林义士7月11日晚上9时在台湾高雄县紫关乡民众服务社接受10多名法轮功学员代表陈情，针对港府遣返法轮功学员及一般民众表示值得重视，并当众答应近期会在立法院提出谴责案，为无辜遭到非法暴力遣返的台湾民众讨回公道。
7月4日至6日间，土耳其器官移植协会在安卡拉举办第9届国际器官移植研讨会，当地法轮功学员给与会者送去了真相资料。协会主席麦哈迈德先生于7月12日约见了法轮功学员，他表示中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停止这场迫害与盗卖器官行为。他说，现在国际医学界上我们已经联合拒绝承认中国移植医生，并且不跟他们合作，不承认他们的报告，而且土耳其的移植法都是由我亲自制定的，请你们放心。
第三十届法律与精神健康会议6月25日至30日在距离意大利威尼斯30英里的著名古城帕多瓦城召开。几百名与会者对在中国发生的违反医德、违反人权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辛辛那提大学的精神科医生桑尼鲁女士在研讨会上讲述了在中国精神病院滥用抗精神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量案例，以及发生在拘留所、劳教所、洗脑班里用不明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甚至将人迫害致死的案例。世界医学协会主席让施奈德博士在有关国际医学伦理标准的专题研讨会上发言指出，医生不应参与协助酷刑。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调查分团副团长及代表成员7月9日上午在东京向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递交请愿书，呼吁其要求中国政府在今年8月8日之前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台湾联合报7月11日报道，嘉义法轮功学员10日举行记者会，包括教授、律师、民意代表等，齐声谴责中共黑手背后操纵港府迫害人权，会中发动一人一封信表达对中共不满，要求港府向台湾人民道歉。
澳洲民主工党7月1日在墨尔本举行的年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澳联邦政府在获知有关中共活摘器官报告后的冷漠态度。澳民主工党秘书约翰·麦赫兰德先生表示，决议反映了民主工党对共产政权暴虐的观点，即其对人权的践踏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臭名昭著，而且同样使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现状视而不见。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时代报》7月12日报道了澳大利亚人权团体抵制中共奥运会的行动。参议员巴特利特告诉《时代报》记者说，人们应该至少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他说，中国的人权记录是骇人听闻的，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太多的证据显示中国自从被授权举办奥运会以来人权有重大的改善。继6月26日丹麦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丹麦两党要求王子远离北京奥运》的文章后，在7月1日的丹麦最大体育报纸《号外》上又刊登了丹麦驻欧盟的议员吉特·斯布雅的一篇题为《奥运在中国》的文章，谴责中共利用国家机器镇压弱势群体，例如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封锁网络，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中共政权，而不要去奖赏他。
加州圣盖博论坛报7月8日报道说，几年前，中共一名官员致电加州国会议员亚当·切夫，要求他在暗地里做些手脚，以阻止法轮功学员租用帕萨迪纳城市剧场。切夫议员表示，他告诉这位中共官员别再来烦他，而且在后来的几年中，他一直在各项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动议上签字，为制止迫害而努力。报道介绍说，尽管中共煞费苦心地在国际社会展开公关活动，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迫害故事撕开了中共精心塑造的画皮。
海外大法学员正式大法综合报道，7月10日至11日由台湾明慧教育学会主办，桃园县平镇市公所协办的法轮功教师研习营，打开21世纪身心灵健康的金钥匙，在桃园平镇市立图书馆会议厅热烈展开。除了有精彩的讲座内容之外，还有现场义务教工以及来自市农工商、军工教等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分享、综合座谈等活动，吸引了100多位各级学校的教师、公务人员及各行业民众参加。7月9日起一连5天，屏东县第5届法轮大法教师研习营在美和技术学院举办。首日的始业式由东兴国中校长施洪权主持，美和技术学院校长刘显达也亲临现场致贺词。
7月12日，加拿大多伦多莲花艺术团受邀到北约克的一家老年中心表演，得到老人们欢迎及好评。入夏以来，他们每个周末都奔忙于各个社区参加表演活动，给人们带来欢乐和美的享受外，也向人们传播大法的福音。
6月24日至7月8日，主题为和平与环境的图片展在日本广岛城建市民交流广场一楼大厅举行，共有7个团体参加。广岛法轮功爱好者会也作为团体之一受邀参加了展览，以法轮功和平之路为主题的图片展分为大法开船、大法无辜遭迫害、天安门自焚伪案和活摘器官事件真相、大法弟子反迫害讲真相、大法在全世界红传、国际赞誉褒奖6个方面。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劝三退的体会。看了同修们劝三退的文章，我也有一些体会想和同修们交流。一、劝退要切合对方的接受能力，同时讲清真相。我居住的是一个县级市，平时接触的有上班族、失业职工，也有进城的农民、打工者等。一般我总是开门见山讲，对上班族、失业职工我会问，是党员吗？在校入过团、戴过红领巾吗？对方回答是，我会微笑着说，退了吧，人们都在退，就是为了保性命。现在社会腐败，天灾人祸又多，共产邪党的大官捞了，小官贪。当初加入党团队时，宣誓说为什么什么奋斗终身，就等于是发了毒誓，等于把生命交给了他。历次运动他迫害死那么多人，谁做的坏事谁承受，要想不受牵连就得声明退出。有人说早就自动退了，不是了。我就告诉他，你现在的自己有表示才能消除毒誓，我们没沾他什么光，何必跟着吃亏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不是盼着有什么灾难，没有更好，那万一有，咱们退了不就平安了吗？一般都会同意。如果是从农村来的，就对他们讲，现在农村当干部的大都是村里横的尖的，老实人当不了。他们今天卖地，明天卖树，计划生育乏的老百姓吃不上饭，钱他们都贪污了，再讲消去毒誓保性命的事，一般都能明白。劝退时顺便问对方住哪里，哪个村的，再观察他的接受能力。一般真相资料发的多的地方，人们好讲通，有时一句话就退了。有的不知道有三退的事，仔细讲才能明白，有的还抵触，证明那里的真相资料少，可提醒离那里近的同修找时间去弥补。前一段时间我发现做了三退的朋友还是有认同邪党的倾向，有的人虽然三退了，自己总觉得做得不到位不彻底，细究起来还是跟自己的急躁心、求名心有关。看到别人劝退名单上人数很多，自己就着急，总是愿意也多劝退几个。师父讲法中提到大法弟子反迫害，讲真相不是目的，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宏誓大愿，而众生认同大法是第一位的。后来我在劝退时把讲真相加上，时间允许就多讲些，像大法去病健身的起效、天安门自焚真相、425上访事件等等。时间短，劝退后就告诉他，危难时刻默念法轮大法好就能保平安，如果随身带着大法护身符送给对方，顺便也就讲了真相，使整个劝退过程自然而然又顺理成章。二、三退化名尽量符合人民规律，避免重复。我们这里的情况和网上同修说的差不多，十几个个人的三退名单上叫平安的名字，一次收到的有时会有三个。针对这种情况，我就和送名单的同修沟通，提醒同修做三退时注意符合常人习惯起化名。后来这种情况就少了，我自己也曾遇到过给人起化名观念化的事，有一段时间总好用小某给人用。有一次我在给一个60多岁的老同事做三退，自然就用了个小某的化名，虽然同事同意退，可是我看他不是那么爽快， 事后我回忆自己过程中哪里还不到位，邪党的本质他认同，大法真相讲了他也认同啊。最后我想到了，是自己给出的化名他不满意，不符合年龄特征。后来我在做三退时就尽量避免总用化名，其实只要我们真相讲得到位，常人是很愿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的，有时他们还会很快给自己起一个好听的化名。有一次我给一个卖带鱼的年轻人讲三退后，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他马上把名字告诉了我。一个卖鸡蛋的妇女明白真相后，我说你可以用小红小蓝啊的化名声明退出，她听后说不用，我用某某这个化名退吧。当时我感到她好像早就给自己起好了名，就等着我们去救她似的。有时看三退的人有顾虑怕不安全时，我才给他们起化名。我借鉴了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中的经验，随机起名。比如买菜时看到卖菜人装菜的口袋上有丰收两个字，当时就说那你就用这两个字声明吧。同意三退的人戴的帽子上有长城二字，我就用这两个字做化名，再强调说这样你是安全的，我走了你不认识我，你走了我也不认识你，这样他们往往会很满意，有的还会真心地说谢谢。对临时起的名字要记住，最好写在纸上，以免过后想不起来。我有一次给人起了个化名，在路上还记得很清楚，回家了也记得，由于当时没有上网，等晚上想发声明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在师父慈悲，第二天打坐时才想起来。三，抓住一切机缘，态度自然，劝三退。师父的法身和正神总是会把有缘人送到我们面前，到时就看我们是否抓住这个机缘。有一次我去粮店买米，老板是一个五大三粗面目很凶的小伙子，买完刚要走，忽然想该给他讲讲真相，抬头看看这个人又有点怕，想走吧又怕他万一是有缘人呢，心想讲吧。讲完真相，小伙子退了团，再看小伙子一丝笑容挂在他的脸上，面目竟温和了许多。还有一次我正急急忙忙往家赶，路边一人打招呼，答应一声就要走开，突然想起三退的事，回身只一句话那人就退了少先队，好像他专门在这里等着似的。刚开始做三退时觉得这事非同小可，总是一脸的严肃。记得有一次去同学那儿讲，同学一看我的严肃劲儿，连说我还是和老公商量商量再说吧。有了这个教训，以后劝退尽量态度自然，把握时机，不给对方以压力，在轻松中与对方拉家常中明白真相。有时是买东西，有时是朋友聚会，有时是骑车同行，有时是路遇，有一次是在歌厅。四，修好自己，劝退顺利。我在劝退时有时连续几天总讲不通，或脑子里想却张不开口，或即使讲了讲不了几句就卡壳，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智慧。出现这种现象后，自己发现有时是学法不入心，有时是练功没跟上，有时是色欲干扰。学法不入心，发正念的点就容易错过，有时一看正好超过正点十分钟，发正念少了，思想中的干扰就多，讲真相就懈怠，求安逸之心就上来了，做三件事形成恶性循环。练功跟不上，功力受阻，有时老犯困，学法学不了一会儿就困，早上起来练功后一天精神，劝退效果也格外好。有时受色欲干扰，劝退时说出的话自己都感觉没力量，打不进人的思想中去，自身做得好能克制自己时，讲真相效果就好，人也愿意听，自己的智慧就像师父说的像泉水一样往出流。我觉得三件事相辅相成，修好自己才能救得了别人。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一东北乡镇是如何面对面讲真相开创正法的环境的。东北的一个小乡镇，这个乡得法的人最多，大法弟子通过讲真相开创的局面和周围环境一直很好，当地老百姓对大法都认可，乡政府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派出所所长暗中帮助大法弟子。当上级领导问怎么没把人抓来，他说嗨，几个老百姓练练功，抓他干啥呀，再说又是农忙时节，地没人整，你们管他们干啥呀。百姓说你胆子可真大，人家抓你放。 他说，修真善人有啥错？他们都是好人。为什么这里的大法弟子能把真相讲得如此出色呢？当地有关同修介绍说，我们一般不注重贴标语和往墙上喷字，往谁家墙上或房后喷字，往往人家不愿意，还说些不好听的话，反而让他们造业。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一，每逢乡派出所所长换届或调来新警员时，大法弟子都直接找他们谈，直到他们表态今后一定支持善待大法弟子为止。这些年换过几任所长，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二，直接去乡政府讲真相，找完书记找乡长，一次不行，两次三次，这些人最后都非常热情客气地接待大法弟子。三，不搞突击，把节假日当作平常日子过，扎扎实实地做讲真相劝三退的事，从不流于表面形式。不是说贴标语喷字是表面形式，而是各有各的做法。四，各村的大法弟子先是立足本村，挨家挨户做三退，讲大法真相都讲通了，讲明白了，最后都三退了之后，再外延到邻村做，一步一步扎实稳妥地做，脚踏实地地做，所以大法真相在这个乡传播的比较广泛，三退的面比较大，因此再也没有举报大法弟子的事情发生。我想这一成功的例子，我们其他地区的同修是不是也借鉴一下，用我们的耐心慈悲心，把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直接找当地派出所谈，找所长谈，找国保大队长谈，找公安局长谈，找610谈。当然这不是一说就能做得到的，有长期认真学法的基础，还要有对法理清晰的认识，还要有整体的正念，要有一个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勇于直面当事人的勇气。这勇气哪里来？是对师对法的正信。那么接下来就是去做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向内找，在信师信法中升华。尊敬的师父，各位同修大家好。7月15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来郴州传法13周年的纪念日。感谢师父和同修们给予这次机会来分享自己的心得体悟，希望我们整体提高，共同精进。一，第一次体悟真正向内找的重要。记得那次我的嘴角烂得很厉害，拖了一个多月，同修们看到我后都问你的嘴角怎么了，搞得我都不敢见同修了。
当时也在向内找，是不是自己有时在迫不得已时没讲真话，没时时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就在这方面规正自己的行为，可是嘴角依然没好。当时也没有悟明白哪里出了问题，直到有几天连续有工友要我去与一个同修切磋，说那位同修有些偏离法的行为。他总是喜欢看常人名著，和同修交流时也喜欢引用那些名著中的人讲的话，而不是讲师父的法。同修们和他交流他也听不进，希望我再去和他说说。当时很坦诚地指出他的问题和他在法上交流此问题的严肃性，可他依然没有改变，还用各种理由坚持自己做得对。回来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真的是为他好，为何会这样呢？我是哪里出了问题？突然想起师父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的那段法，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是不是我也有偏离法的行为？为什么让我看到他的问题？想想由于这段时间做了一些正实法的事，又听到同修经常对自己夸奖，欢喜心显示心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都不知道，在和同修交流的时候把自己悟到的法当着师父的话在讲，没有讲师父的原话，难怪自己的嘴角烂了这么久了都没好，还找表面的原因，悟性太差，师父点悟还悟不到。师父又安排我看到同修的问题，看你还悟不悟。感谢师父的慈悲让我悟到，第二天我的嘴就好了。再次碰到那位同修与他交流时，也没有发现他讲那些常人讲的话了，都是在法上交流了。这次让我真正体悟到向内找的重要。二，真正向内找，大法会圆融好一切。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谈对接收和推广新唐人电视的体悟时，当时就想，我们这个地区也应该重视接收和推广新唐人电视这个项目，这也是一个讲真相促三退的好方式。但我们连装锅的基本概念都不懂，这个项目又如何开展呢？当有这个心的时候，师父就给安排，巧遇一外地同修来到这里，与他交流他也很赞同，马上把所有关于这个项目的资料打印下来，看完后那位同修说走，现在就去买器材准备做试验。当时我疑惑地看着他，你明白了吗？你看懂了吗？行不行？他说行，很简单，一定可以成功的。我看到同修那坚定的回答，我马上看到自己的不足，没有信心就是对法不坚信，这种对法不坚信的心接着又带出许多其他不易察觉的人心，如为了配合做这个试验，在他们那儿待的几天中，我每天都会说些消极的话，每当同修回答说你不要这样，多说些鼓励的话，正念加持我们就会成功之类的话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人不脚踏实地。因大家都是什么都不懂，开始那两天锅子拆了装，装了拆，反复弄，还要把锅子搬到这个地方怕不行，又搬到那个地方。几天后我实在没法待下去了，丢了一句话说你一个人做吧，等你成功了再教我学，就走了。回来后我知道不对，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看到了自己许多人心，没有正念，怕苦怕累，没耐心嫌麻烦，而且在同修最需要正念加持的时候，我却不顾别人的感受跑回来了。没想想同修的心情会是什么样，还总是说些焦急的话打击他的信心，何况还有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干扰。悟到这些不好的思维不是自己，是长期在党文化灌输下的思维模式。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而是把这个试验看着是一种常人的试验，用常人的思维模式去想问题。当我意识到这些问题后，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物质，在法中归正自己僵化了的观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干扰，加持同修的正念，相信他一定会成功，师父会帮助我们，大法会圆融一切。感觉那几天肯定已经成功了，打电话给同修，果然他告诉我昨天研究出来了。 听到同修的回答，深深体悟到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只要做得正，师父会打开我们的智慧。三，真正向内找，体悟修炼的严肃性。前一段时间感觉自己的修炼状态松懈了不少，表现在发正念没有以前静心了，思想杂念比较多，学法时好像总有一团不好的物质包裹着脑袋，使自己与法隔离，练功也总是迷迷糊糊的，做正式法的事也是按部就班麻木的在做着，向内找也好像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执着太多，不知从何入手，很着急，出现这种状态一定有很大的问题了。静观自己这几年的修炼历程，记得真正明白修炼的内涵，从而开始精进是看了师父2002年3月北美巡回讲法后，当时对我的震撼无法用言语表达，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所肩负的使命如此重大，使我对自己的修炼不敢有半分松懈，也更深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不能拿给予我们无限希望的众生他们的性命开玩笑，更体悟到师父为了救度宇宙苍穹而耗尽一切的佛恩浩荡。在以后的修炼道路上，当时想只要学好法，遇事向内找，坚信大法，就一定能圆融好师父所要的一切。在那时，我尽量按照师父在法中要求的一切去实修，悟到就做到。记得开始发正念也是迷迷糊糊，在一起的同修看到我这种状态，严肃地指出，修炼是严肃的，你这样稀里糊涂怎么行呢？那几天在学法时，看到哪儿都是那句法，师父都在玷污着，从那以后发正念再也没有迷糊了。为什么现在又出现这种状态呢？放松了自己，遇事没向内找，修炼没有严肃对待了。当最近看到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提高心性这一节中说，特别是自来根基好的，他就觉得他这功长得不错的，练得也挺好的，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怎么什么都不好了？人家对他也不好了，领导也看不上他了，家里的环境搞得很紧张，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他自己还不悟，因为他根基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可是那哪是修炼人最后圆满的标准呢？往上修还早去了，你得继续提高自己，那是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你才能达到那种状态的，再提高那标准也得提高上来。我明白了，那些不好的状态是因为这几年自以为在修炼路上做得不错，面对一些关和难也靠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走过来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出了显示心，在同修有意无意的夸奖下，不知不觉生出了欢喜心，抱着在正式法中取得的所谓成绩飘飘然，不想再进一步提高自己，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安逸心、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在大法中求名的心等这些执着的滋养下，对师父不敬了，对法坚信打了折扣了，就是力就趁机下狠手，让你越来越与法脱离，消磨你修炼的意志，让你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不能在法中继续精进，在做什么事时总是拖泥带水的，思前想后，正念不足，很多事不想去做，或做的时候埋怨同修，这里没有配合，那里没有协调到位，就是不找自己，也没有想到你真的放下心去做的时候，一切都有师父在旁边保护呢。其实就是学法没入心，遇到事不去真正向内找，也没有实修，一次次的机会都被自己的人的观念挡住了，和同修在一起交流也不会说出心里的真实想法，自我封闭，怕这怕那的，人为的造成间隔，不能把自己融到整体中去，修炼状态总是好不起来。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滑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自己还不察觉，现在才知道，一丝一念的放松都会在修炼中使自己陷入绝境，修炼何等的严肃，信师信法何等的重要， 只有在修炼路上放下人心的执着，信师信法，走好正实法的路，才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众生对我们的嘱托，希望与我有类似状态的同修也赶快惊醒。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